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权力的密码》，作者王伟，演播大宇。
第27集。我们总说一个人要有上进心，要有追求，哎，那具体该上到哪层，进到何处呢？什么时候是个头呢？是吧？换句话来说，我们那有没有那么一个终点呢？如果我们啊把所有繁杂的因素都加以简化，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模型啊，将由三部分来构成。哪三部分呢？就是责、权、利。一个人的社会地位，或者说所扮演的角色变化啊，最终肯定要落在这三样上面。利是最简单的，你的工作能给你提供财富，那就是利，对吧？现在有个表情包嘛，很多朋友都特别爱用啊，我爱工作，工作使我致富啊，工作使我有钱，是吧？权那就是权力，哎，只要是和人打交道，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工作，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可以影响他人的权利，即便是天天宅在家里边的作者或者程序员也不例外啊。你就说门口看门那大爷吧，是吧？他让进不让进，这都是个权利，是不是？那至于说责嘛，则是一旦你的职务行为出了差池，你需要承担的一部分。一种于人于己都有利的理想状态，是每个人的责权利可以保持平衡。而在2000多年以前，项羽啊，恰恰是因为没看清这个问题，结果栽了他这辈子最大的一跟头。他后边的一系列问题，很大程度上都是始于这个错误。公元前207年秋天，章邯和项羽在殷墟会盟。一直以来呢，章邯所率领的秦军都是各路造反诸侯心头挥之不去的噩梦。可是谁曾想，一夜之间大伙儿都成了自己人了呢？一般的说法都认为啊，这个项梁和项羽虽然名为叔侄，但是情同父子。那么章邯和项羽照理说应该是有杀父之仇啊。可是殷墟会盟的结果是什么呢？秦军维持原建制，仍由章邯指挥。哎，不止如此啊，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这秦军的一二三把手都得到了封王的承诺。你要知道，后来楚军阵营里除了项羽是西楚霸王之外，也只有英布一个人获封九江王啊。项羽并不是个有心胸的人，但凡是攻城略地，遇到当地军民抵抗后，他无一例外都会对城中百姓无差别屠杀。能让这么一个毫无恻隐之心的人如此的妥协，唯一的解释就是他面对章邯既没胆也没能力把人家怎么样啊。或许有人说了，不可能，那不是秦国200,000降兵最后都被项羽给坑杀了吗？哎，非常遗憾啊，这个说法只见于史记这一本书，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文献或者是考古证据能证明。况且从常识上来说，在冷兵器时代，5-6万人要去杀10-20万人，而且还是受过训练的军人，即便是统统被缴械，那也是啊很难完成的任务啊。再者说了，就算项羽和他手下的楚军个个都是超人，他们连200,000人都杀了，也不差章邯他们那三个吧，非要留下对方还给人家都封了王啊，封地还是天下最富饶的地方啊，凭什么呀？是不是关中地区最富饶的吗？让他们获得了项羽手下众多有功之臣想都不敢想的地位和财富，你这玩意儿逻辑上显然说不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由此我们不难做出一个判断，当时项羽所率的楚军呢，实际力量定然是要超过刘邦和其他一些诸侯的，但是在面对章邯所率的秦军的时候啊，估计啊也是占不着什么便宜。所谓殷墟会盟，那就真的是会盟，这并不是说为了给章邯留面子的托辞。但是无论如何呢，项羽的确是终结掉了大秦帝国的最后一支有生力量，再加上楚军的规模和战力又都强于其他各路诸侯，于是这帮人呢就一起推举项羽作为纵长啊，差不多呢就是诸侯联军的盟主吧。而这个时候呢，不过26-27岁的毛头小子被一群老家伙一起哄，哎，还真就答应了，说行，这事我干了啊，办了锅。殊不知的背后正是人家给他挖好的一大坑。在此之前，陈胜、吴广两人很大程度上就是死在这些老家伙的算计里边。这些个老家伙呀，打仗不行，但是算计别人那一算一准，驾轻就熟。项羽这个所谓的纵长，听上去哇，这太厉害了，纵长了得吗？可是你细推敲一下，你就能发现，除了一个虚名， 这个纵长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，也就是无利可图啊，不止无利还无权。楚军和其他诸侯之间的联盟那是个空名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联系。项羽对各路诸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控制手段啊，这就是无权嘛，既无利又无权，但是责却一点都没少。联军的任何一点恶行，不管谁干的，都算你项羽头上。你看，事实上项羽完全可以不接受这个虚名。当初的叔叔项梁想方设法从民间找出一楚王后裔来啊，这立为傀儡楚王，其本意呢就是和曹操啊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差不多的，除了获得楚地的民心以外，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让自己啊始终可以权责这个权大者责小啊，保持一定的回旋余地。当时呢项羽已经夺回了军队的控制权，实力呢还不减反增，所以楚怀王事实上已经失去了翻盘的机会，后边也只能继续老老实实的当傀儡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项羽啊是完全可以呢这个拿怀王当借口推脱掉这个纵长的位置。然而遗憾的是呢，项羽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。就这么着，章邯所率的秦军、项羽的楚军再加上其他诸侯军共计400,000人，浩浩荡荡闹闹哄哄开始向咸阳开进了。刘邦所率的几万人马之前因为一路没碰着多少秦军的主力，所以已经先于众人开进了关中地区。而更早的时候呢，在得知章邯在巨鹿和项羽停战以后啊，赵高随即就杀了秦二世胡亥准备献降。哎，他以为啊他这么干多少也能封个王，哎，作为这段时期的过渡。赵高呢就拉来了始皇帝的侄子子婴做新的这个傀儡秦王。哎，没成想子婴啊竟然还能找到机会把赵高给反杀了，并且迅速剪除了赵高的所有亲信。如此一来呢，刘邦就接受了子婴的投降。秦人的先祖以50里封地起家，历经30代君王700余年所造就的大秦帝国最终正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，当时是公元前206年的春天。接下来就是著名的鸿门宴故事了，因为大家太熟悉了，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把这个整个故事细说。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啊，如果复盘当时的情况，其实项羽在鸿门不杀刘邦并非是什么妇人之仁，相反这是非常明智的。因为即便你杀了他，汉军也未必就一定会溃散，最后很可能还是要两军正面交战。而无论是章邯手里的秦军还是其他诸侯的杂牌军，项羽都无法真正的控制人家。一旦说真打起来了，届时这些个人会怎么做，是不是会来一出螳螂捕蝉是黄雀在后的好戏，这都不好说。毕竟天下就那么大，少一派势力就意味着别人可以多分得一块利益，所以这种时候什么都不做反倒是最明智的。这一步项羽啊尚可以控制，可是后边的事儿呢就完全控制不了了。当初出兵之前，楚怀王给大伙开了一空头支票，叫先入关中者望之啊。如今呢，既然刘邦已经和项羽达成了妥协，那起码从理论上来说项羽就应该是关中王吧。即便说因为有章邯他们存在，项羽不太可能尽得关中之地，但是得一部分也是有可能的呀。经过秦人多年苦心经营，关中地区啊，当时是天下最富庶的地区，而且是战略要冲、行胜之地。历史上呢，周、秦、汉、隋、唐皆是以关中为根据地，最终统一天下的。就这么一块地方，如果让实力最强的项羽染指，那么未来必然会成为所有诸侯潜在的威胁。于是乎呢，各路诸侯在关中地区就开始啊大肆的烧杀抢夺、奸淫掳掠，一时间让秦地啊变成了人间地狱。这里边楚军的表现如何已经不可考，但项羽既然是纵长，那无论他手里沾没沾血，这个罪责自然都只能算在他头上。各路诸侯在关中大肆杀戮还有另外一层想法。当初秦灭六国一统华夏之后啊，秦始皇并没有诛杀六国的王族，而是强制他们呢都搬迁到了咸阳居住。六国贵族虽然没了权力，但是待遇并不差，照样过的是钟鸣鼎食。哎，秦末天下大乱时，那些造反的所谓的六国贵族啊，其实和六国的王族都没什么关系，有也不过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旁支，有的则干脆就是当地的地头蛇。真正的根正苗红的六国彝族基本啊算是一个都没有。 如今大秦帝国被灭了，这些正儿八经的六国贵族那该怎么处理呢？在关中大屠杀之后，后世史料中再无关于迁居咸阳的六国移民的记载，这里边的奥妙可就不言而喻了。一番杀戮之后，项羽这个诸侯纵长早已经成了秦人眼中不共戴天的死敌，他自然不可能在这儿立足啊。楚人呢，此时呢已经是关中秦人恨不得食肉寝皮的仇人了，他们即便想留又怎么待得住呢？所以楚霸王所言不能锦衣夜行这个说法也只是一句托辞罢了。而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三个秦将在这里面也属于躺着中枪，明明殷墟会盟谈下来了，关中将被他们仨瓜分，结果还没来得及享受胜利果实，地盘就先被一群乌合之众给祸害了。他们三个在秦人眼中啊，也就成了彻头彻尾的背叛者，成了秦奸。哎，后来刘邦的桓定三秦之战，章邯他们明明是主场作战，却败得一塌糊涂，根源可能就在于民心的得失。项羽忙活了一圈，却只是空得了一个西楚霸王的头衔，最重要的关中地区他一点都没拿着。刘邦虽然也从中退了出来，但他拿到了汉中，这是进入关中的战略要道。项羽手中所控制的实际疆域与进入关中之前比啊，其实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，他的根据地彭城和关中地区之间还隔着一个魏国，所以他对关中秦故地呢是没有什么影响力的。而且彭越呢是处于江淮平原啊，周围地势比较平坦，无险可守，项羽窝在这里就已经不具备征战天下的资格了。一失足成千古恨也不过如此。所以从择权力的角度来说，那些看似无比荣耀但事实上择大权小的位置，在处世之道的角度而言呢，可以说是大忌。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说，能否保持择权力三者配合，其实也是评判一套制度成功与否的标准。权大而力小则容易滋生贪腐，则大而权小力小会打击士气流失人才，则小而权大容易滋生弄权者架空上级领导。反正总之吧，项羽离开关中从大势来说其实已经输了。本期节目就说到这里，下期节目咱们继续聊。
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